经的一个两番说法。我们基本上是总说，就一点点来吧，反正，但是我要会穿梭把核心都也提炼到表面了，就是现在还讲的是《金刚经》的周边，但是很多已经内核的东西也展现在这里边。那我先讲一个《金刚经》里面，大多人都知道，它是一个两番说法，就两周说法。就须菩提问了两次同样的问题，是云何住，云何相互起心。那这样在其他的版本是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相互起心，或云何摄不起心。这《金刚经》它是讲修行，就讲我们如何用心的，如何悟，如何悟后起修，对吧？但这样上它根本上它是连在一体，就你有这个正见以后，你自然会悟，你其实悟后和悟前的行持的这个规则、规则和心法是一样的。那这里呢，我们就说，从理解《金刚经》的这个核心内容的结构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说，讲一个为，就是我们如何来理解啊，如何来理解《金刚经》的两番说法啊，就是两周说法，对吧？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它是不是多余的啊？是不是重叠的？是不是重叠的？那这里呢，就是说我发现可以分享给群里，大家可以看。刘芳，我发给你，然后你分享到群里边。我用了一个姜卫农居士的这个《金刚经》讲义里边的一些内容啊，我分享给大家。但是还有更多的，我会逐步把它再讲出来，再添加。那一个现成的东西，一个依据的话就会好一些啊。好，姜卫农，我说一下我在这里边做的笔记啊，分享给大家。好，这里我把这个看看分享，我先发给你哦，然后你再分享到在群里边。原文啊，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去，因为这个两番说法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金刚经》啊。你可以把这个转给群，大家可以参考啊，大家参考。但是我不会去局限于这个啊，我先稍微做一定的发挥啊。那这里两周说法啊，我们等一下再看。我先发，大家先不急看啊，先听我讲。就说两周说法呢，它有不同的解释。首先呢，就是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他讲《金刚经》的时候呢，他讲的他是参照了一个大智度论。大智度论里边讲到这个大智度论实际上是龙树菩萨在解这个摩诃般若经，讲解这个摩诃般若经的一部，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佛学大纲啊。佛学大纲，其实如果你要真正了解佛法，有一些很完备的一些文本，比如说大智度论的，比如说这个就是整体的一个佛学大纲，大智度论或者瑜伽师地论，或者摩诃止观啊，这都算跟佛法的总纲，或者比如说宗经录，这些大部头，如果你真的很熟悉，那整个应该说从文字义理上对整体的佛法就会有一个理解。比如说宗经录，宗经录就是一个大藏经的精华的集萃。我并不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去把大藏经读一遍、读两遍，对吧？因为你不一定每个人，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做讲经师嘛，那不一定要写文章嘛。说你，但是精华的东西可以去理解，对讲法自度度人也就够了。比如说，宗经录，宗经录里边它就是它有100多部经论里边的著作，还有一些就全部集萃在一起，然后整个中国佛教的一个精华，还有禅宗的很多家的语录放在一起。它实际上它有它的次序的，唯识学、华严学、这个天台学。还有这个禅宗，它是按它自己排列起来的，但它用这个宗境，就是这是心的，就这个心就像境，是吧？万法呢，就是可以见照万法，还有一个心来贯穿一切，心来贯穿。因为这个永明延寿大师，他既是传说阿弥陀佛的化身，是净土宗的祖师啊，他又是法眼宗的祖师。禅宗的这个法眼文艺禅师，他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弟子叫天台德绍，天台德绍的弟子里边，其实上永明延寿就是他的弟子啊，所以他是 禅静禅教合一的一个典范，一个典范。所以你要真正去了解这段，其实去看这段，我觉得少走很多弯路，少走很多弯路。就是要我们说本佛宗经嘛，就是说，但本佛宗经最终是超越这个经的，最终超越经的。从实证的角度，比如从禅宗啊，从心的角度，我们还是要启发自信。就像念佛，念佛说，就说清诸头于浊水的，浊水不得不清，对吧？就说佛号徒于乱心的，乱心不得不净或者不清。就说实际上就说生生唤醒本来人。同样的，念佛是这样的，那实际上对于我们读经论也是这样。读经论实际上我们要去用它来回归自信，就反观自己，而不是说形成很多的是非观，就是支裂割裂的印证你世间法的知识，或者说觉得我就很高大上，或者迷在那个迷宫里边去啊，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很重要很重要的。因为很多因为现代人大多都是，比如说我们都受过高等教育，都是现在这个知识啊非常的发达，你也可以搜出很多东西，那如何把它都变成自己的东西受用，就是受用非常非常重要。那我觉得禅宗呢就提示我们学一些东西就要把它受用啊，受用受用体现在很多方面，不光是说所谓明心见性讲的可能也太高太远太玄，但是这很简单，就是你要有信心。说就是我对佛教的佛法的智慧，我对我的自信，我产生了信心啊，产生了信心。我不去迷信外在的东西，我不去心外求法，我知道我日常应该怎么去改变我自己，提升我自己，净化我的这个身心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命运也会改变，你的健康状况，你的命运，你的人际关系，甚至你的工作都会发生改变。这就是信心。你不信这个，那就没法。那你如果你这信心，它是智慧和实践的一种产物啊。当然，我说的玄一点，是你的往事的无漏种子啊，或者清净，或者佛性种子啊，或者这个菩提心起存。但是从我们看不见的因地来讲的，但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我们自心中就有这些善法的这个和清净法的种子啊，对吧？种子。那一个人在这一生中，他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如果真的有兴趣学佛，信心有这个信心的话，那他必然会受用，他的一生就会很多不可思议的。虽然我讲不可思议，就比如你梦见什么的，我认为那个不叫不可思议。真正不可思议，你在现实中的种种改变、种种改观，甚至心想事成的事情啊，真相。但这个并不是那个吸引力法则，吸引力法则是另外一种世俗的这种东西。哎，我要宝马车，我整天就想着我坐在宝马车，开着宝马车，它是有果，它叫 visualize 的，它是个 vision， 它想着想着就来了。很多成功人士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东西也有道理的，它是世俗的，但是它一个背后有一个秘密，就是说，它的秘密来自于印度教，叫就是说行动瑜伽。现在行动瑜伽就是说做一切的事情，但是不执着，就是你只要去做，去做就是你做你的事情，就是他这个就是一个人把结果交给这个神来管啊。他一个也有一个不执着，这是他跟背后的一个东西，但他是我们妄想心那种聚焦啊，他是把这个，因为大多数的心是散乱的，他没有这个聚焦，他聚焦以后，他就会 materialize， 就会显化。这现实就会显化，它一定要的，但是它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问题，就使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从佛教来讲，它实际上是把我们的等于说透支，等于说把你命中的那个提前给透支出来了啊。如果这个人他不去再去从因地上去修行布施啊，这东西他就会有问题啊。这而且那些东西往往会有很戏剧性的东西，来得快，去得快，但是从本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人变得很自恋，人变得很自恋，很吸引力法则，就是我想什么就是什么。然后有人每个人就会有女神情节或者上帝情节啊，觉得哎呀我都是怎么样，就把自己宇宙都是围绕自己转的，围绕自己这个妄想心转，围绕自己这个欲想心转，这就是他的偏差啊。佛教的一个清净心不是这样，清净心他就 I don't care。就是说什么东西它顺其自然，它不会去刻意吸引那些东西来啊，但它会培福，它会培福，培福就从持戒、从布施开始，从这个无量四无量心的这种培养来关心啊，因为只有世界好了，你才好啊，对吧？ 因为把自己先放在一个安全地带去，是吧？然后居高临下，这个就成为另外一种东西，就不是真正的佛法的本源。所以我觉得他从因地就是空性和菩提心，只有空性才能保证真实的菩提。所以空性就是平等观，平等观、清净观，人我众生就是说一即平等，法界一种清净本然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最终的归宿。所以说我讲课我经常会引用一个禅宗的一个记者张卓秀才来说这个叫什么凡圣寒灵供我家，这种一念不生全体现等等这些，就是这个句子怎么说？这个句子上我也经常会引用到这样一个东西，就说他会就是一念之间，他会展现出这种，就是一念之间，就是你不是说，其实我当你说我看到什么的时候，你有个我为中心的，那某种人他就说一种融合，一种融化。你说我处在什么之中啊？就你不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我在这个房间，不是我看到这个房间所有的人，而是你这个房间所有的，就是你这个人突然变成了一个空气，你可以平等的感知到每个人每个上下左右的东西。这个空气的比较或者空间，它比喻那个法身见，就是你没有中心点啊，没有就是这个平等清净，没有中心点，它是这样的，就整个法界里外透，所有的相之中本身都是。这个东西很重要，其实你要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然后你再从这再起来看所有的经教经论文字和原理的话，它就会融通无碍，而不是说放在这个就是抽屉里边，这个抽屉里边装的是瑜伽师地论，这个抽屉里边装的般若经，然后这个最高的地方讲的是三十判教这个解深密经，然后这个般若经是第二层次，然后那个第一层次那个阿含经第一层次，从时间空间有高下，这样判断的话，实际上就把脑子就固定了。这是个信息茧房，它实际上它是一种令人认知的一个方便。比如说学唯识的很多时候三十佛有这个三转法轮嘛，就第二转，因为在般若经里面讲再见转法轮，般若经里面有这样一个原话，就第一次讲这个四谛法，讲阿含，然后再次讲般若，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在讲这个般若经，然后他说这再见法轮转，这是二转法，然后呢这个解深密经讲，他说我这第三次转法轮，实际上是第二次法轮里边，就是第三次讲法轮，就是说讲的更圆满更圆融，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就是如果一个人这样去理解，他既没有懂三十教也没懂二十教。为什么呢？因为三十教的出现是为了弥补二十教的一些众生的执着，学般若的人他偏空，所以三十教讲毕竟空实际上是毕竟有，就是毕竟空实际上是原成实，是真如，真如不能够否定，否定那你去修什么呢？那既然那无所谓，就是玩空，它是破除人们对二十教的误解，并不是说二十教本身不圆满，所以这个是一个。所以如果说你把它三十二十哪个高哪个下，实际上你既没懂二十也没懂三十教，也没懂三十教。所以般若是佛教的核心啊，通达般若的人他不会执着于般若，他要懂得三十二十几十的这样一种区别。当然这个判教，如果你只懂三十教，说明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什么？懂三十教是依据解深密经和唯识学的这个体系来判，但如果说从中国天台宗从原教来判的话，就不是这样的。唯识学它是就属于这个方等教，属于大乘教的其中一部分。如果按照华严宗来判的话，唯识学就是大乘实教，大乘初期讲大乘才讲这个万法唯心唯识的，他还没有到圆教。大乘有一个始中教顿教还有圆教，还差得很远了。因为什么呢？有个依据者他有一部分众生不能成佛，没有那个佛性种子啊，那这张当然不圆满了。但是天台和华严他的判教有依据的，依据是经，是般若经，是这个华严经，圆教的经典，对吧？所以说你不能让佛教的这个经和那个经打架，这个经比那个经高，然后就成立一套体系，而这样的人他的脑子就被固化所以说这个就是你学佛教的人，就是说不能够被这些东西所局限所限制， 另外一个呢，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说 clarity， 就是说清晰性，清晰性就是一个明显的坑。如果你说我搞得一清二楚，你肯定没搞清楚，因为一清二楚呢，它是在无量的混沌中出现的一个点的，就是说光明是在黑暗的口袋里边的，对吧？那就无边的黑暗中偶尔闪现一个星星点点，这个是光明，但是你这个光明只能看到你光明所局限的地方，是吧？所以说你要追求清晰性、完整性，思维导图一二三四，逻辑性很清晰，肯定就不是佛法，它是佛法的一种像，它把佛法文字化、义理化、学术化。啊，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学佛现在，但是现在我们大多人非常相信我们这种文字理性，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一定要搞清楚，一定搞清楚，这就我执啊，搞清楚了就是法执啊，就是法执。所以说禅宗来讲，他说禅宗里面，比如说这个法眼文艺，他参这个地藏和尚，他参这个罗汉贵生，他说。地藏就是禅宗讲死于具下嘛，对吧？死于名下，死于具下。所以他地藏和尚他去，然后他去参访，他说我去参学。地藏和尚问他，他说参访是如何啊？他本来去南方陪伴去参访，结果到了这个大雪，停在这个罗汉贵生这个地藏院这个。罗汉贵生是雪峰禅师的师兄弟玄沙师辈的这个弟子啊。罗汉贵生他在地藏院又称为。地藏和尚，然后这个是这个法眼文艺呢，他碰到他，但因为大雪，他走不了。然后呢，他说参访，他参访是如何？他说我就参访路过这嘛，这顺便也看看你啊。他说参访是，他说不知，他说我不知，也就是说我参访这个线我还是没搞清楚。然后呢，这个地藏和尚说不知最亲切啊，就其实不知之心最亲切。我们看马祖的语录版，就说。他说当你现在不知的这个心，有一个分扬禅师吧，就是有一个叫无业禅师吧，分州无业禅师，他问他说我不懂，他说你当下不懂的心就是啊，这个不懂的心，这个朦朦胧胧浑浑沌沌的这个心，实际上这个心它本身它是一个清净的东西，就这个东西它能够使你东啊西啊南北去走，对吧？就说我说话的时候，我说话就我摆各种 pose， 我说话，我行住坐卧，那这是我显示的刹那刹那显示的这个相，对吧？我在不同的情境下，我穿衣吃饭，我行住坐卧，我喜怒哀乐，这是我表现相。但是我有个整体的东西，是我的生命力，对吧？就是我的元神和元气。那这样讲，用道教的这个术语来讲，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要回复的是什么？就是能知者是什么，对吧？能知者本身它是无相，就像那个镜子。镜子如果它被一个相执着，那其他相就进不来了，对吧？镜子它有无限的潜能，哎，这就是自性具足万法，自性能生万法。但自性它又和万法又不一样，对吧？自性它就和万法，所以说自性呢，所以它就本自清净，本自具足，本无生灭，这就是不垢不净，不生不灭，这是这个东西啊。所以这我们去《金刚经》的体就是这个，我们每个人的心体是这样的。谢谢，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当你这个东西，这个出现了，这个理它是理法界，对吧？但是但这个理法界它和全体的这个所有的事事物物，一切的宇宙间的万法，它又是一个东西的，所以这个是事法界的变化是事法界。那实际上，当这两个东西一见碰打以后，就理事无碍，刹那悟的时候就是理事无碍。就是你的心的本心的智慧和这个现象就现前了，心的本性现前它是没有语言文字像啊，但或许你唱你会有踊跃感，会有踊跃，但是这种踊跃感它也是自然的一种现，它不是本质，它是一种状态啊，它是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很重要，就是说你的这个，然后呢，就是说，所以我觉得这个禅宗它这个所谓的开悟，就是说你首先要达到这个。一刹那理事无碍，然后你再去圆满，最终达到终极的自由，就事事无碍。事事无碍，那个袁克勤和张尚英在讨论的时候讲到，他说什么手把猪头口诵境界，对吧？十字街头什么打开布袋什么这些啊，还有真歇禅师的一个记载来讲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达到 终极的自由。所以我觉得禅宗的终极的精神就是说，使我们能够，就是我们达到一种大自在、大自由，一种圆满。而这个是自然流露出慈悲喜舍啊。所以禅宗里面人家问说，如何是佛？他说，流出慈悲喜舍，这叫就用说体，对吧？啊，这是佛本身不能说，但是佛的功用可以在慈悲喜舍之中发现它，感受它。那两再回答刚才这个题啊，刚才我们讲就是两周说法啊，两周说法。这个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根据龙树菩萨讲的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因为大智度论里面讲的这个般若经啊，摩诃般若经、二七愿摩诃般若经里面，还有叫两番逐类，两番逐就是佛两次强调这个经的重要性，然后叫大家去留步它，受持读诵留步它，两番逐类。就说了一次又说了一次的，又再反复强调两番逐类呢。那根据这个呢，他就是说就是在龙树的菩萨大智度论，他叫初问初答和再问再答啊。就说这第一番逐类呢叫般若道，就讲的是般若的本身，就可以说它是开发根本智，开发根让你见到般若这个体。第二次再讲的是强调是讲的是方便道，方便道。方便道什么意思呢？就说般若之用就是厚德智啊，前面是慧眼，后面是法眼啊，后面法眼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所以说这个天台宗智者大师呢，根据龙树菩萨的两番逐类之说呢，他解释金刚经的这种两周说法，说初问初答就是第一番的这个问答指的是说般若道，第二番的再问再答说的是方便道。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把金刚经掰开来讲了，对吧？揉碎掰开的，刚才是把它穿透，然后这样不同的这个提炼的周边里边是穿梭的来讲，那么现在是把它掰成两半，前后掰成两半讲它的内在关系。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然后两个合在一起是什么，对吧？就像阴阳无阳两个球这样来看，对吧？那可以说前部分是偏阴的，偏出那个不可知不可见无相的，后面是偏阳的，是妙用，对吧？这是般若道和方便道，这是天台宗智者大师的一种解释啊，一种解释。那么当然了，很多根据从这个菩提心的角度来讲啊，不就发菩提心行菩提心 行菩提心行菩萨道啊。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第一周就说的是明心菩提，上下第一周说法是明心见性。明心菩提就是说让你从凡入圣之道啊，就是转凡成圣，转迷成悟的这样一个转染成净的这样一个道啊。这是初发菩提，所以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这是讲世俗菩提心，后面一部分讲的圣意菩提，就明心见性以后然后如何去行菩萨道，圣意菩提心就更加细腻了、所以说先是明心，后面是证悟之后的啊，就是先是立愿发愿度众生，后面是就是明心以后如何度众生啊。所以说呢，前面呢就讲这个众生啊，就观众生啊，所观境不可得，后面讲自我不可得，对，能观者不可得，假甚至佛在因地也没有，也无所得，对，是吧？这个整个透空，全体透空，能和所全体透空，对，这是所以说前一遍是重凡入圣，初发菩提心和立大愿度众生的世俗菩提心，说明心菩提，但是立大愿度众生他最终结果是可以明心见性啊，明心菩提。然后呢，还有观的是众生，观众生不可得，所观境是众生啊，所观境是众生，众生。那么后一周啊，第二周的说法呢是无相发心啊，这是圣意菩提心，就是说当你通达无相以后，然后呢再去啊，有真空妙有这样，所以无相发心这个是另外一个起点啊。当然从唯识学的这样一个，唯识学有一个次第的，比如说资粮位。加行为，然后呢见到，然后修到最后圆满到，对吧？它有一个比如说见到以前的，见到的一刹那，那就是说就前一周就已经进入登地了，初地菩萨见到真如了，后面再讲的就是从初地一直到圆满佛果，一直到实地到成佛，就是厚德智啊，厚德智。前 前面是法身，后面是报化身，是有这样一种说法啊。所以第二周是无相发心的一个起点，发起圣意菩提心，是菩萨修菩萨道人以悟无我，对吧？以见法身，然后呢，从空性中、悲智中，然后发出广大的这个菩提心，行菩提道，对吧？就是所以前面叫观众生不可得，观境不可得，后面是能观者观我不可得，我和我的法，包括释迦牟尼佛在早期最早的时候在燃灯佛那个地方也无法可得，无法可证，无法可得。所以说然后但就这样就被受记了，就被受记了。哎，所以说这是这两种啊，就是说能观者不可得，前面讲众生所观境不可得，后面讲我不可得，能观者不可得。哎，是前面是明心见法身，后面是悟法身之后发起广大菩提心，哎，真空妙有啊。所以说禅宗讲的顿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顿悟什么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把这两个地方，就是禅宗讲的顿悟，第一部分是顿，第二部分是悟。哎，什么就是顿的叫顿除妄想，第二呢叫悟无所得啊，悟无所得。所以这个黄檗禅师的传心法来讲，什么是顿悟呢？顿除妄想，然后呢悟无所得啊，悟无所得。所以说它有两个面，一个面是清净面，另外一个清净的一种作用面。清净的作用呢，就一个是破除一切妄，刹那破除妄想的根本就是无明，破除根本无明啊，这一刹那这个身心世界全部就是空掉啊，全部停掉空掉，但是又显现无边的光明法住法位，这是第二层啊，就真空妙有啊，真空妙有啊。所以说顿除妄想，且或者顿除烦恼啊，顿除烦恼，然后呢悟无所得啊，悟无所得，最后悟到一个顿是什么？无所得啊，无所得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无所得其实就是万法的本来啊，就万法法住法位，一切法的本来啊。无所得时你得到的是全体的一个法界啊，全体的法界。那当你得到全体法界就无所得了嘛，对吧？你说我要一千一万一亿，对吧？就是这个国家全部这个地球全是你的，那你就还有什么了？你前面的千万亿全都是个没啥意思的，对吧？这是就是法王，对吧？就是这个整个一个就是整个人就在法界之中，对吧？人就是法。所以说心，人就是佛，心就是道啊，你的心就是道。那这个时候你就大餐了，就没啥好做的。那这个时候你要会做很多事情，是为了众生去。因为发现很多人在无明之中嘛，然后去为众生去行菩萨道。所以首先一个人不要觉得越来越自恋，越来越狭隘，越来越烦恼，越来越恐惧啊。所以说远离颠倒梦想，就是说你要，所以这里边讲不惊不怖不畏，不惊不怖就是远离颠倒梦想，对吧？如果你学的你听或者学的越来越纠结越来越困惑，眉头皱得越来越高，然后就是整天就是弄得苦大仇深的呀，像谁欠了你很多钱一样的，这个就学偏了啊，学偏了啊。不要自责，也不要自恋，也不要去责备别人啊，责备别人。这是前后的啊。然后另外一个从前后刚才讲这个顿和悟啊，顿悟。然后呢，从前后两周的这个观行次第来说，哦，好，那好，谢谢大家。